大家好，欢迎收听设计师爱看房音频节目，我是安琪拉。节目主要访谈各个专家达人，分享买房大小事、投资理财和斜杠收入，透过轻松有趣的对话，帮助你学习房产知识，让你买房不后悔。那今天呢，我非常的有荣幸能够邀请到这位特别的来宾，他算是我一开始想要在家斜杠创业，算是启蒙老师吧。而且呢，那个时候跟他接触的时候，我才讶异的发现，哦，原来就是他，让我感到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也就好开心哦，竟然能够就是遇到这位畅销作家，能够主动跟我联系。那这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凯若。那凯若呢，他其实他是一名十万的网红，也是很多知名的书籍的畅销作家。今天这一集呢，主要是想要跟凯若来访谈他另外一本书，叫做《爸妈不瞎忙》，是关于时间管理的书。我觉得这本对于现在安琪拉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安琪拉我啊有一个目前满四个月大的小宝宝啊，所以呢，等一下如果听到小孩的哀哀声的话，还请多见谅一下，因为呢，我刚好在跟凯若访谈的途中，我的小孩就忽然醒了，我就只好就是一边访谈，然后一边抱着宝宝，还请各位多多见谅。那我就废话不多说，我来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来宾凯若，欢迎。
Hi, hello, 所有这个安琪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若。那今天是我的荣幸啦，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跟这个安琪拉还有可爱的宝宝，还有大家可以有一个相见欢的时间，那也稍微分享一下这几年，应该说这过去20年，就是在家工作和创业的一些心得，希望对大家有一些些帮助。
因为其实凯若，我在读你那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有稍微释怀了一点，尤其是你在写新生儿阶段的爸妈应该要怎么办的时候啊，我就是那一个因为才刚离开职场，然后又要照顾新生儿，然后就是每四个小时无限的喂奶拍嗝挤奶，那我就很想要赶快摆脱那一个无限循环。
对，
因此呢，我小孩退奶了以后呢，开始可以全配方喂的时候，我就赶快就是重拾我的副业的工作，然后去做，结果搞到我其实五月底的时候，我就过度疲劳得了妈妈手。
哦、OK,
对，
辛苦了。
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真的，我以为我可以做到育儿和工作同时，就是两份 full time job 的状况，但其实发现，哇，我的身体真的承受不了。
对啊，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新手妈妈，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啊，大家所有的女生，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未来的期望吧，自我实现吧，
对，
都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在。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嘛，那我当然很希望她能够就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也生理上的限制就是我们会生孩子男性不会生小孩，我们生小孩。那当然啦，就是说到小孩一个阶段之后，比如说喂母奶这件事情就比较难被取代，怀孕啊、生产还有喂母奶，这个大概是三件事情我觉得爸爸都是做不到的啦。
对，
那我们要奢求做到也是太可怕了，所以我想说
这是生理上的不可能吧。
对，生理上的不可能。对，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好像好不公平哦，好像男性的创业家他就是有一个在背后可以支持他梦想的女生，然后
对，
然后他好像看起来都没小孩，不管他有八个小孩还是几个小孩他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小孩
你在影射那一个对不对
对，就是他们可以很会生，可是也好像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啊，可以睡在公司工厂什么的。
对对，影射咱们的全球首富嘛
现在不是了。对但是我觉得女生的话就是说天生来讲，比如说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睡在工厂，孩子假设喂母奶他就得要跟我们一起，是不是？所以都会有很多的考量啦。那但是我后来想想其实 我反过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也就是说这也是我们独特可以享受的事情。
嗯，
我其实很怀念我怀孕的时候，也很怀念喂母奶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我儿子8岁嘛，我女儿19岁，
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都觉得 good old days， 就是这么可爱的嫩婴啊，好可爱，你现在抱着她，对，好可爱哦。
对，我们现在是开视讯的情况之下，安霞我一边抱着宝宝一边跟凯若视讯当中，
对啊，在聊天。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只能玩别人的小孩啦，哈，年纪也到了，很难再怀孕。对，所以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以前我会觉得限制就是负面的，但是我现在会觉得限制它是其实是需要的，必须的，因为它其实是帮助，对，帮助我们去抓清楚那到底我们的先后次序是什么，那尤其是在当下的先后次序是什么。
是，
那我因为是过来人嘛，所以其实我就跟安琪拉讲啦，这一切都会过去。
我觉得这真的是要看完这本书或者是听完凯洛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才真的稍微的释然。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个新手妈妈嘛，讲白了点就是现在进行式的状态，所以难免就会想说，可恶，人家就是都加薪还升迁了，我怎么在这里喂奶挤奶顾小孩，然后相对的就会觉得说我都已经请了半年育婴假了，那我应该要好好趁这半年的时间然后去全力冲一下我的副业。
哎呦，
然后呢就是人家都已经给了我合作厂商的机会了，那我一定要把它接下来去弄，甚至我的自媒体产出都一定要每周一定要准时的排程，就是
太辛苦了，
对，把自己逼得有一点紧。像今天就是因为知道跟凯洛要访谈，所以呢我就稍微的放过自己，刚刚就有睡了一下午觉，不然的话其实我以前的我是连想睡午觉我都觉得好浪费时间的。
我懂我懂，其实我也是这样，我不是妈妈以前我其实觉得吃饭睡觉都很浪费时间然后但是我其实也是因为有了孩子我才开始创业的，我跟有一些就是先创业然后后来才有小孩，像安琪拉这样的状况，就是先做了一些事情后才有小孩不大一样。
对，
我其实是本来没有想到要什么事业上的成就，然后是后来有了孩子之后觉得说哎，别塞啊，那小孩子跟着我好像有点吃苦这样子哈，所以我才开始做一些事情，然后那要做就做好这样子，所以是在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其实就是接受的，就是说接受我的限制。那尤其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从怀孕的时候开始想嘛，然后开始规划开始申请航号啊什么这些，然后那时候肚子很大呀，还去台北市政府啊去弄这些。
对对对，有看到那一个，我就觉得说哇，那个应该是负责的人员应该会有一点吓到吧，
有压力
对啊
对，然后后来也是就小孩出生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没钱就只能自己去报税，然后就常常写错我错到一个不行，后来是那个承办，因为我都抱着宝宝去，然后承办就受不了了，他就帮我写那就很可爱啦，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也因为这些限制，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觉得很好笑的事情，而且很温暖的事情，就是我其实很感谢自己当时的决定，因为现在我和我两个孩子关系都很好。那我觉得虽然说我们不能确定小孩子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发展，
对，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说老天给他一个家，那让我成为这个家的妈妈，那就是给我一个角色，让他觉得说有个地方是爱他的那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还蛮庆幸自己当时是这样子决定。对，
了解，哎，那在书籍里面你有提到所谓的家庭形式力，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受用的耶，因为毕竟凯若你就是经典的边顾小孩边创业，我真的觉得他好厉害哦，怎么做到的？
没有没有，其实就是做少一点。对，就是这个其实很多人误以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社群媒体上，我们可能会看很多这个那个，我也会有时候看到别人哇又做了这个又做了那个，像我现在是在这里，我在西班牙，
对，
那这是我们的选择嘛，那我们也选择了就是继续开新的创业事主题，其实难免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天哪，我如果在台湾的话好简单很多啊，那很多事情快速很多啊，怎样怎样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就是人生，就是难买早知道嘛，
对，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重来，然后既然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比如说结婚生子是我们的选择，
没错，
住在哪里是我们的选择，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好，那我就接受这件事情，可是接受这件事情并不代表我就可以 manage所有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开始，比如说像你现在应该很有感觉，就是说宝宝在这个阶段就是会很需要有一个慢慢弄出一个他的作息嘛，
对，而且就是他醒来的时候啊，你就是需要陪玩，
对啊，
动不动就是会在哀
啊，这个是最美好的时候啦，安琪啦，
好，
对，就是他还想要跟你玩，然后很需要你，对，那也不会讲不听这样，
对对对，至少现在就是还蛮单纯可爱的小灵魂，
对对对，嫩婴最可爱了，对、啊，顶多个。骂骂好，就是因为什么尿不湿这种事就很可爱，对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我当时的一个起源，就是所谓家庭形式力的起源，其实是因为小孩要有一个形式力，
对，
对不对？他要有一个每天的一个作息，
没错。
那我的作息就是只能够搭配他的作息，因为既然我想要，我的决定是想要在家里带孩子，同时有我的事业，在当时没有什么前辈跟我讲要怎么做，大家都唱衰啦，我妈就觉得你没事找事做这样，对啊，
光是育儿就不容易了，更别说还要创业，
对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反正你们都唱衰我反而好，你知道吗，因为这样代表说如果做不出来也没关系，只是符合各位期望而已，
哇，这个心态很好耶、欸、
对，真的没关系，有钱吃饭就好，那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好，那形式力小孩就出来了，那我就是搭配着他，然后接下来又变成是好，我不能够只有每天的形式力，我还要有每个礼拜我要做哪些事情，因为那是跟工作有关系，我必须要有个节奏感，
对，
那我才知道要怎么找保姆啊，我要怎么找我家人帮忙啊，这样子，对，因为当时都是因为这样子的需求，所以才开始了这个所谓的设计一个家庭的形式力、讲真的，我在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因为 我写下来了，的确我把它记录下来一小段，然后我的编辑就跟我说，因为那个他也是妈妈，
对，
然后他也是自己接案的，然后他就说你这个多写一点好不好，我好想知道、
原来是编辑啊，
对，他说他自己私心他很想知道，然后他想知道不同阶段 都是他给我功课你知道吗，我当时哪有人会去留下这些记录啊，这些，
对对，我就想说一定是又再重新思考说你当初比如说新生儿零到三岁啊，三到五岁这样子啊，要负责干什么事情，
没错，所以其实是他给我功课，他跟我说就是好多写一点，然后多写 还不只是多写，还要写出不同阶段的孩子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式力这样子，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对，所以我才当时觉得说谢谢他啦，就是到现在我们都在合作这样子，那他非常了解我，我那时候就写下来了不同的阶段的孩子我搭配的时候我做什么样子调整，那我才慢慢觉得说，其实我昨天其实才在跟我老公讲，我说我过去十几二十年 虽然说别人看起来我好像做很多事情，可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觉得说因为工作而觉得很压力很大。
哦，对，
或者是从来没有觉得因为工作觉得快 burn out， 因为很多人都会面临，现在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尤其是创业者，
嗯 嗯，
常常都会面临到没日没夜啊，或者是好像过度投入啊，过度在意啊这些事情，甚至不用讲创业者好了，有很多的高阶主管，
对，
其实也会有这个问题，
没错。
那我就回想说啊，我怎么没有感觉？
就过得很快乐，但我觉得就是凯若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目标放长。
嗯，
我觉得这点就是我还蛮认同的，因为呢，我是在一边工作一边创业的情况之下，然后呢，这样子持续经营了5年我的个人品牌。
嗯，
那现在呢，又再加上了一只小嫩鹰，所以其实等于是说，啊，真的好险，好险！那个政府有提供半年的育婴假，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撑不下去，我应该副业就直接全倒了吧。不过确实最近也是又重新返回到就是让自己多休息的事情，我又认知到那个休息跟工作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你是否梦想过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看完好几间预售屋，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你是否是一个小资族，手头资金不多，比起一口气就要投入上百万头期款的中古屋，预售屋可以分期付款，这样的选择更吸引你。
与其漫无目的的看房，买到房子后又出了问题，不如在出手买房之前，系统性的了解预售屋的买房知识，避免因为判断错误而造成不愉快的买房经验。
没关系，我们听到你的心声了。设计师爱看房这次要推荐的是乔王与安琪拉在好好好学校一起开的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
我们知道买房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所以希望透过这堂课帮助想要购买预售屋的你，尽可能避开想得到的风险，用漂亮的价格买到心目中的好房子。
不管你是还没开始看房，已经看房一阵子，或者想要换屋，这门课专门是为了购买预售屋而设计的房地产课程，能解决你买预售屋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在看房时能够理性分析，不怕踩到雷。
这门课的第一章会教你如何先做功课，带你了解行情，判断需求，并且算出预售屋从签约到交屋的所有费用，让你可以合理评估财务状况，避免发生买到不适合的房子，或者买不起房子、扛不起房贷的悲剧。
第二章会教你到接待中心现场看屋的注意事项，你可以知道如何拆穿话术陷阱，看懂平面图的玄机，并且问对关键问题，才不会一直被代销或者建商牵着鼻子走。
第三章是议价签约，我们会教你如何运用小 撇步 谈到好价格，看懂预售屋合约书的陷阱，妹妹嘎嘎，让你在买房当下能够保护好自己的权利，以及交屋之前争取到好的贷款条件，才不会签约后产生各种麻烦的纠纷。
第四章是客变交屋，把握客变期装潢出自己的风格，并且弄清楚验屋注意事项及各项费用，让你可以安心入住。
另外还有好康大放送，额外加码价值5586元的三大赠品，包含了一独家预售屋看房必备检查清单，二新手必备买卖合约懒人包，三一键搞定合理房价筛选表。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很多人的梦想，就算你是小资族也有能力买到好房子。
现在就点选节目下方的连结，加入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让乔王与安琪拉用多年的知识与经验陪你走过这段独一无二的购物之旅，成功买下理想中的好房子吧。
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内容。还蛮好奇就是凯若是怎么打造每一天的日常，让你觉得说哇，即便有工作都还是过得每天过得好幸福快乐。
其实不会每天都幸福快乐啦，
也是啦。
对是不可能的啦。我今天早上也才送我儿子出去的时候也才稍微那个 对，嗯，点点点了一下，因为他在出门前，他就在正要出门前，突然想把他脑中的一首歌写下来。Oh my god！
所以就是有点快迟到的状态。
对，所以他今天不能够玩电动。所以这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啦，
妈妈日常。
对啊，妈妈日常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不可能每天都这么好。
嗯嗯，
但是至少在我觉得最近我也看了一本书叫踏实感的练习，它里面讲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很认同哦，因为我其实这个也是我常常在跟我老公讲的，就是我老公他年纪比较小，所以他其实常都有那种冲冲冲冲到过头了他都还在冲。比如说他很喜欢健身，
对，
然后他就很喜欢就是把自己逼到极限，嗯，这样子，那当然就很容易受伤。
对对对，
那受伤就要好久不能运动，然后他又生气。
对啊，要复健。
嗯，对。然后他不只是健身，他还去跑步，就不止健身跑步，他还参加了这个爸爸的足球队。
哇！
然后我有时候看到他，我就说我完全没有动力做这样的事。
哦，我也不会，我对运动我是最没有动力的，我只能够说运动是最我是付出小于收获的。
那其实这个是运动啊 ，physical。
嗯，
那其实 mental 也是一样。其实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你应该要在最后一 round， 就是最后你可以做的一轮之前就停下来。
哦、嗯，
也就是说在你还觉得很棒的时候，
嗯，
就告诉自己该休息了。
哦，
我现在觉得很棒，该休息了，而不是等到你已经下降了，甚至已经到底了，你才休息。
嗯嗯嗯。
所以其实我会给自己设定每天的工作上限。
了解。
很多人是会给自己设工作下限、
就是啊、对对，就是今天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对，
就是我
当然也会有，可是你要小心，就是也有一个上限。
嗯嗯嗯，
而且那个上限不能是在好了，等我不能做了，我做到底，我做到最后一滴的那个精力都用完了我才停。
嗯嗯，
而是说要怎么样让自己在有一个弹性的状态，也就是说像我的话，我就是早上我的 schedule 现在大概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弄小孩子出门的同时，我大概扫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重要事，因为我起来的时候台湾已经是下午时差嘛，然后所以我就会看一下有没有早上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我需要赶快回的吗还是什么。
嗯嗯，
那通常没有啦，对，我们又不是你知道吗，又不是国防部还是什么，所以还好，也不是急诊室，所以没事。对，所以然后我就是慢弄孩子上学之后，差不多这个时间就是大概9点钟，也就是台湾大概下午3点钟。
嗯嗯，
我才开始工作嘛。
对，
那所以我的工作时间如果要跟台湾配合的话，其实就只有那么2-3个小时。
了解。
就是大概到中午，这边中午的时间我就得要停止，因为带到下班。
嗯，
然后呢等到那个之后我就可以吃中饭啊，因为就刚好中午可以吃中饭。
对，
那吃中饭之后其实我就忙一些自己的事情，因为就跟台湾的节奏比较没关系，比如说我写东西录 podcast， 或者是我做西班牙这边的生意这样子。然后结束之后其实大概三点多我就休息了，
你就休息开始做晚餐，然后等待家人这样子，诸如此类吗？
对，诸如此类的，其实就是让自己稍微空一点，也不是做什么事，也不是因为我现在必须去煮饭。
嗯，
就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他的时间都是因为必须而不是主导。
哦，对，
这个是家庭行事历很多人搞错的地方，就是说你要有个行事历没错，可是那个行事历不能每次都是别人要你，比如说我现在得去煮饭，我现在得去上班，我现在得要做什么事。
嗯嗯，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等于就是违反了我刚刚讲那个 principle， 就是说你让自己已经到底了你才去休息。
欸，那我觉得这一句就是其实也还蛮好的，因为那代表就是我们可以去重新调整自己，看自己是不是一直处于瞎忙的状态。
对，的确是，因为你有限制，比如说我每天只能够工作这个3个钟头跟台湾，所以我每天都要想得很清楚，我今天有没有一定要执行的 比如说会议，我今天有没有一定要、跟谁说什么，
对，
我今天有没有一定要完成跟台北互动决定的事情，对。那如果说今天这些事情都结束，通常也不会很多啦，就这些事情都结束了之后，那其实剩下的时间我就可以想哪些会议根本是不需要的。
哦，对，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断舍离，可以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有效率的方法。
对，没错，对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有小孩在那边咕咕叫咕咕叫其实是好事。
哎，各位如果有听到咕咕叫的话还请见谅，因为我小孩可能有等一下要喂奶了。
对，没关系，不用见谅，就是这就是我们的选择跟他会有的方式，而且这是一种幸福啊。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社会其实一直告诉我们什么才是重要的，可是我们自己要去排好序，就是我们自己的顺序，尤其是在现在随时都要清楚。对
对，我后来有发现说像一天呢、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有工作的关系我一天只能做三件事情、我本来以为我请了育婴假以后我可以一天做好几十件事情、但后来发现我也只能够一天做三件事。
我觉得三件已经很伟大了耶。
有可能是一件大的两件小的诸如此类。
对对、
像我刚好最近我在买机票，因为我要回一趟美国、所以那就算是一件事情、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啊，其实就几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做完了就下班。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也会发现我当妈妈然后同时创业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就是它会有两个发展，通常遇到这种状况会有两个很大的发展，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是同样的状况。
对，
那一个发展就是会非常知道要怎么 manage 这一切。另外一个发展就是会极度的混乱。
哦，对，
那有的时候其实是会帮醒的，就是会从混乱然后又找到秩序，然后再又从秩序里面又开始混乱，就是这个过程这样子。对，但是就是让自己觉得比较 OK， 就是接纳自己现在的状态是蛮重要的。对，
了解。我也很想要请教，就是凯若是怎么样每一天设定这一些目标，然后呢，而且听起来你也是一个很高效产出的人，都很会利用你的时间然后做一些碎片化的管理。
其实应该是说，其实要做的事情如果抓清楚没有那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也不大需要真的很有效率啦。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会落入一个就像你说机会来啦，需求来啦，然后会不大想要放下，或是会觉得就必须回应、那我觉得学习说不，用不用说出不这个字的方式拒绝，这个是我在这个十几二十年里面学到很多的。我其实拒绝掉的比我接受的还要多。很多人以为说我做这么多事情好像应该是因为我都说 yes， 可是其实我说 no 的
更多。
对，大概七成吧都说 no。
哇，
例如说我现在不是有个粉专吗，那其实这个六七年的时间我一直有接收到很多的业配的邀约，可是我都是说都是婉拒的。
哇，
那原因很简单，不是我不想要这个钱，或者是我不想要这个产品，不是，而是就是我知道我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我做不好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有没有办法做得好，有没有办法让我自己觉得满意，如果说我接了但自己却不满意，那这个就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对我来说现在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帮助了我一件事，也就是我那个时候本来在做婚顾的产业的时候，因为一开始进入这个产业我是想要把婚顾这件事情做好，那婚顾它是非常的庞大的，也就是方方面面你都要去管到。
对，
后来我发现说，因为我实在是你知道当妈妈以后你的脑变得有点小，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
对
对， 所以就我那时候觉得说不行，我这样子会误事、我会很容易误事，而且因为婚故就是必须常常待命，我说半夜啊晚上啊、
对啊，
周末啊
面面俱到啊，你少一个环节就很难过这样子。
对，所以我一小孩一出生之后我就改了、我就只做婚宴的就是流程还有主持。
懂。
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想说啊，我好聪明哦，我找到一个 niche market 不是，我不是因为也想要找到啊 where is my niche market 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是当时只是真的很单纯，因为我的脑部能够承受的这个资讯量
有限，
对，我可以付出的时间也有限，结果没有想到我就真的就是找到这个 niche market， 而且因为我就抓紧了这样的工作量，所以其实我能够做得更好。对，如果你想想看，我如果是做婚顾，我可能做一个很 lousy 的婚顾吧。
对，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只做婚宴的流程设计跟主持，所以其实我可以 manage 蛮好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的收入，也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时薪啊，或者说每场的这个收入，就比同业大概高了3到5倍。
了解。
那所以我就不需要再花那么多时间，所以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它就变成是我就不用接那么多的案子，可以达到同样的收入，然后我又可以因为接少的案子，所以又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对啊，所以我觉得孩子是帮助我，就是说在当时的状况下去舍掉一些我不擅长的或者是我不喜欢的事情，然后我就是把焦点放在我能够处理好的事情，而且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这样。
哇，那最后结尾的话，可否请凯若帮忙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三个重点，给所有爸妈们一些建议，就是尤其是又有工作又要育儿的爸妈们。
对，如果是三个的话，我想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你要先清楚知道自己的生命的顺序。OK， 这个不是别人给的，而是你自己决定说现在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是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而且就到三就好了，不要再排下去。OK，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把这些你好想做到的很远大的事情，把它切割成小的每天可以做的行动。也就是说我们把大目标切成小目标之后，把它化成行动之后，你就专注做那个行动就好了，不要再回头就一直看 你离那个目标还有多远，那个大概一年看一次就行了。其他的部分你只要看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就行了。因为特别是要育儿的话，你如果每天压力都一直在想着明天后天大后天，其实是很大的负担，这样。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舍去，就是说 no， 也就是说你知道你的顺序了，你也知道你每天可以用的时间有多少，那你就在这个时间里面去找到你自己的这个 match quality， 也就是说你自己有兴趣可以而且有能力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就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好了。
感谢凯若，凯若这三个重点其实是在对我说的吧。
没有，我觉得 我自己也是常常要被自己提醒一下这样。
哎呀，谢谢，非常谢谢凯若今天的来访哦。那个时间也是差不多了，连我家小孩也是要跟各位安粉们说准备要拜拜了。如果喜欢这集音频的朋友们，那就记得五星追捧加留言咯，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拜拜。
听完这集节目后，你觉得哪些部分对你有帮助或是印象最深刻的呢？欢迎至 YouTube 和 Podcast 下方留言告诉安琪拉，并且分享这集节目给你需要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买房的话，安琪拉在脸书上有一个私密社团，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资族聪明买房，就可以找到这个社团，与大家一起分享许多买房大小事。如果你喜欢这集音频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订阅并五星追捧加留言，或者在设计师爱看房的 YouTube 频道上按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